们是讲述到有关于邻里合一的根基。昨天有一些的弟兄姊妹们已经来参加过了。我们在昨天的聚会的里面有三堂，我们主要的是根据了约翰福音的17章，这一个被称为主耶稣的大祭司祷告的这一章的经文，我们把它分成4个部分来传讲。昨天的头3篇讲到了教会合一的3方面的根基。第一是永生，就是所有因着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而得着永生的这一群人，我们可以在教会的里面合而为一。第二方面是讲到了主的名，我们之所以能够合一是因着主的名的缘故。但是主的名它不只是一个形式上的，或者是一个好像符咒一样，我们只要准确的去念诵了这个名就能够发生效力了。我们昨天特别给弟兄姊妹们解释的，所谓的名它所代表的就是一个人的本身，是这一个人的特质。所以当我们说到主的名使我们合而为一的时候，乃是讲到所有在这个合一里面的人，每一个人都应该有着跟主相同的特质，像他那样子的慈爱，像他那样子的怜悯，像他那样子的温柔谦卑。唯独只有如此，我们才有可能有真正的合一。什么时候当我们在教会的里面出现的一些的言语行为表现是跟主的名不一致的时候，很容易的这一种和谐的关系就会破坏，以至于合一就没有办法存在。第三，我们也谈到了合一很主要的是借着主的道，因为主特别讲到了我们要学习着像主的样式一样，我们要有着主的特质，或者用另外一个词来形容的话叫做成圣分别为圣。而主在前面一段经文的里面，也就是第19节，他就说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所以我们看见在成圣是合一里面不可少的，但怎么样能够成圣呢？唯独只有借着主的道，也就是真理，才有可能叫我们可以维系了主所赐给我们的合一。今天早晨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经文呢，我们会要进一步的谈到第4方面，就是主的爱。不过这一段经文照着内容来看，其实它是有分成2部分的。因为我们昨天一开始的时候就给弟兄姊妹说到了，其实约翰福音17章分成4个部分，可是这4个部分跟我们分的4堂却有一点点不一样的。根据内容来看的话，第1节到第5节主耶稣是在为着他自己祷告，求神使他可以得着荣耀。第二个部分是从第6节到19节这个最长的一个段落的里面，主耶稣是为着他的那个时候已经信主的门徒们来祷告特别为着他们的合一来祷告。那今天早晨所读的20节到26节还可以分成2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从20节到23节，这里是为着将来，也就是说当主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复活升天之后呢，所有因着门徒们的见证，因着门徒们的传扬福音而来信主耶稣基督的那些人，所以这是为着未来的信徒来祷告的。而20节到23节把焦点放在未来的信徒，可到了24节到26节，这是这一整章的一个总结，把前面的第6节到23节的这一整个大的部分都涵括进来，也就是说为着历世历代所有的信徒来祷告包括了那个时候已经相信的，还有将来才要相信的，还有整个一直延续到我们今天的，主也都在这一段经文的里面为着我们 来祷告。但是我想因着我们要把这一个部分合在一起，所以我们会给弟兄姊妹整体的从20节到26节一同的来思想。我们要给弟兄姊妹们来看见的，在这一段经文的里面，我们会以一个作为我们一个贯穿的一条线索，就是你会看见在这一段经文的里面，主耶稣的祷告里头有一个点，就是一直不断的扩大的。我们要分六方面给弟兄姊妹们来说明。第一，主耶稣基督的代求范围的扩大，主耶稣的代祷，他的范围在这里有了一个扩大了。刚开始的时候，在1节到5节，我们刚刚说过了，主耶稣为他自己祷告，然后到了6节到19节，主耶稣为着那一群围绕在他周围的门徒们祷告，当时只有11个人而已了。也就是这12个使徒，犹大已经离去了，所以剩下11个人在他的身边，可能还加上了外面没有人没有参与在最后晚餐的那一些已经信主耶稣基督的门徒们，主在为这些已经信主的人来祷告。但是呢，来到了20节的时候，我们看见主耶稣说，我不但为这些人来祈求，为着我眼前与我同在的这11个人，为着现在在外面已经相信我的那120个人，我们读到《使徒行传》1章的时候，我们知道有120个是在主耶稣基督复活升天之后，在那里来祷告等候圣灵的降临的所以呢，为了这一群人，主耶稣来祷告，我不但为这些人来祈求，也为着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来祈求。这也指着当主耶稣基督离世了之后，将来还会有很多人因着门徒们所传讲的信息的缘故，他们也要信主的。主也为着这些将来的门徒来祷告。到了24节的时候，主耶稣再一次的使用了这一个在前面已经出现多次的词语，你所赐给我的人。换一句话说，所有相信主耶稣基督的人，我们昨天说过了，都是神所赐给耶稣基督的礼物，不单只有那一些当时已经信主的，还有后世的所有的信徒也都包括在这一个神所赐给耶稣基督的礼物的里面。所以第一，我们看见了这个代求范围的扩大，主耶稣基督的心宽广到把所有的他的儿女们都能够容纳在里面。我们的祷告的范围有多大，这也是我们需要在神的面前来省察的。我们的祷告是否常常只有环绕着我们自己的需要，我们的家人的需要，或者再好一点，我们扩大到教会里面弟兄姊妹们的需要，我们为着这些人来祷告，但我们有没有为着在这个范围之外的人来祷告，无论是不是已经信主的，还是他们有将来可能也有机会会来信主的，我们都需要把他们放进到我们的祷告的范围的里面。第二，不仅仅祷告的范围扩大了，而且呢，我们也看到了合一的范围也在扩大的当中。所以从第20节到23节，其实呢，20节到23节你会看见主耶稣的祷告呢是有一点点好像是重复的这种情景啊。21节是一个第一个部分，然后22节到23节是第二个部分，但你看见有很多的重叠的地方，焦点都环绕在一件事情，就是使他们都合而为一。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在21节说使他们都合而为一，然后到了22节的后半说使他们合而为一，23节再一次的说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一次又一次的给我们看见主耶稣为着门徒们的祷告，这个是集中在合一的这个这个问题的上面，主为着我们合一的范围来祷告。所以合一是非常重要的，甚至于在主耶稣基督要离世的那一个前一个晚上，主还一次又一次的为着教会的合一来向父神来祈求。我们需要知道 教会在神心目中的这个地位。可在这里呢，我们看见21节特别有一个字多了出来，是跟其他的地方所没有，它叫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或者说使他们全部的人都合而为一。这个合而为一是指的历世历代所有的信徒而说的，不分古今中外，所有真心的认识这位独一的真神，并认识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的人，都在这一个合一的范围的里面。所以主在这里祷告的，就是说使所有的人，当然不是指的所有的世人说的，是指的所有因着耶稣基督而相信的人，或者因着门徒们的话语而相信的人，都能够在这里合而为一。当然这样一个合一已经超越了我们一个地方教会的这个范围了。我们地方教会是这一个普世性的，是这一个不受时空限制的这个合一，在今天这个时候在这个地区的一个缩影罢了。我们只是一个样品，让周遭社区里面的人可以看见这个历世历代以来的这个所有信徒的合一，要借着我们的教会把它给彰显出来，把它作为一种的示范，让人可以从教会的里面来看见主耶稣所祷告的这个合一。所以教会的合一是非常的重要的，我们要学习着认识到在这一章的里面主耶稣所教导给我们的教会的这几个合一的根基，并且我们在这一些的根基上面继续不断的努力。但是呢，这样的一个合一我们昨天也稍微提到过了，不是只有我们地上的一个范围一直不断扩大而已，随着信主的人数的增加，那么这个范围就一直逐渐的不断的在扩大。而且很重要一个点是在这一个祷告的里面，你会发现到主耶稣不是只有说使他们都合而为一而已，而且他把这个合一呢作为一种的类比，他说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这里给我们看见讲到了教会的合一不只是地上的一件事情而已，教会的合一第一它是反映出天上的合一，反映出三位一体的神的合一。所以说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我们看见了这是教会的合一它的一个反应，因为三位一体的神也是合一的，同样的教会要彰显出这个一。但还有第二方面，不仅仅三位一体的神是合一的，然后教会是合一的，好像这里有两个分开来的合一的样子，并不是如此的。因为主耶稣接着又说了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换一句话说教会跟这一位三位一体的神又再是合而为一而不能够分开的。所以根本并不是说神是合一的，然后教会又是另外一个合一的。因为正如我们昨天所说的了，主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是他的身体，而头与身体是不能够分割的。所以我们与这一位三位一体的神在这里也提到说我们可以与这一位三位一体的神是联合为一的。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合一的范围非常非常的广大。第三，不仅合一的范围要广大，而且为什么要合一？教会的彼此的合一是有着一个很终极的目的，那个终极的目的是神的旨意。神的旨意是什么呢？接着下去我们就看见是这个宣教范围的扩大。主耶稣说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为什么让他们可以合一呢？目的是为了叫世人，叫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也可以信你差了我来。所以在这一个我们看见主耶稣讲的这一点，在21节的后最后一句话说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然后到了23节也再一次的说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你看见了在这里知道跟信，我们昨天说过了啊，在约翰福音的里面认识或者知道其实是相信的同义词，你看见这里重复两次的词句， 你也看见可以做一个证明的了啊，使他们信你差了我来，使他们知道你信了，你差了我来。所以我们看见这就把宣教放在这个合一的里面了。我们的合一，或者我们延续着昨天来说的，昨天我们特别谈到的是教会的分别为圣，合一是表达我们教会内部我们彼此的合一，但同时相对的也就讲到我们跟教会之外是有分别的，教会与教会外是有一条界限的存在的。这条界限第一是永生的界限，在教会里面的人应该是有了永生的人，在教会外面的人是那些没有永生的人。第二，在教会的里面是那些有着神的名在他们身上，有着神的特质，有着神的这一种性情在他们生命里面的这些的人，而在教会之外的是那一些只有着天然从亚当夏娃堕落犯罪承袭而来的生命的那样的人。第三，在教会的里面是有着神的道的人，我们不仅听见神的道，我们也顺服神的道，而在教会之外是没有神的道的啊，神没有透过圣经来向他们说话的，因为他们根本拒绝领受神的话语的。所以我们看教会与教会之外是有着一个分别，是有着界限的。但是那并不表示说哎，我们就躲在教会的里面，我们彼此享受的互相的这种甜美的团契，互相的鼓励安慰，我们就得到满足了。我们可能得到满足了，但神的心却无法得到满足，因为神的心也爱在教会外面的那一些人。虽然我们是他特别所保爱的，那这些人神也爱他们，神盼望他们也可以进入到教会的里面，也可以进入到这一个合一的里面来享受神的恩典。所以包括教会的合一的本身，它的目的都是为着成为一个美好的见证，让世人在这里真的能够看见说这一群人是因着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的缘故，他们的生命有了改变的。不然的话我们怎么可能聚集在一起，我们有不同背景，不同的教育程度，不同的文化语言，我们有不同的这一种的各种的风俗习惯，我们的观念教育程度都不一样的，但我们却能够在神的家的里面，我们彼此的配搭，彼此的包容，彼此的接纳，在这里活出一个非常美的一个合一的见证来。世人透过这一点他们要看见，并且他们也要相信是你差了我来了。所以这就又再一次的把那个范围扩及到外面的这一些不信的人。然后接着我们看见在24节结尾的时候呢，又多了这么一句话，23节结尾多了这么一句话啊，是前面21节没有的了，说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哦，主耶稣的这句话是何等的惊人的。我们的教会的合一有另外一个很重要一个目标，要让人知道神爱教会，让人知道神爱世人如同爱他的独生的儿子耶稣基督一样。我们人世间最爱的是什么样的人？我们爱我们的配偶，我们爱我们的儿女，我们爱我们的父母，我们爱我们的兄弟姐妹等等的。但是我们的爱都会有一些的分别，我们看见有一些人是我们所无法去爱的。但在这里非常令我们惊讶的是，主耶稣竟然说使世人可以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神的独生的爱子在神的心中有着极其重要无比的地位，可主耶稣却盼望透过教会的见证能够把神对耶稣基督的爱彰显出来，能够把神对教会的爱彰显出来，证明神对爱教会如同爱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一样。第四，这里我们看见已经讲到了神的爱了，所以我们看见教会是一个爱的一个标本。所以我们看到合一的一个很重要的依据是在于这个教会的 这个合一的上，这个爱的上面。然后第四个点，宣教使命的扩大，不仅仅我们宣教的范围是扩大了，而且呢，宣教的使命也扩大了。我们记得约翰福音的里面，主耶稣一次又一次用一个词叫做你差了我来，耶稣基督是神所差来的，当他用差这个词的时候，就表达着有一个使命托付给他，有一个任务等待着他去完成的，才会用差这个词啊。差的意思就是差遣，是一个带着一个托付，带着使命，带着任务，带着工作的这么一个差遣。但是呢，我们昨天也说到了，我也要照样的差遣你们啊，父怎样差遣我，我也照样的差遣你们。而这里头在这两段的祷告好像平行的祷告，一个就是21节跟22节，另外一个是23节跟24节，两个好像平行之间，但却有一个很特别的，是在22节开头的时候，他说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经赐给了他们，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怎么样达成这个合一呢？是主耶稣基督首先他从父那里不仅领受了托付，而且也领受了父神所赐给他的荣耀，而接着主耶稣又差遣他的门徒们，也同样把这个荣耀也赐给他的门徒们。可是什么是主耶神所赐给耶稣的荣耀，主耶稣也赐给他的门徒们呢？我们昨天已经讲到，主耶稣在1节到5节是为着他自己的得荣耀来祷告的。我们说到耶稣基督在地上的他的生活、他的工作、他的神迹等等的，都是显出了神的荣耀来，都是要叫父神可以得着荣耀。但是约翰福音里面讲到的得荣耀，却不是只有局限在那些让人目瞪口呆的神迹奇事而已。约翰福音里面的得荣耀最高峰的地方是在十字架上，神用了一个非常奇妙的方法，用被世人看为最羞辱的十字架，叫耶稣基督可以得着荣耀。所以我们昨天曾经在第二节的地方看到了，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正如你曾赐给他权柄管理凡有血气的，叫他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主耶稣基督怎么可以把永生赐给神所赐给他的人呢？必须借着他死在十字架上。虽然死在十字架上，在世人看为最大的羞辱，我们今天对于基督徒来说，我们十字架是成为一个我们的一个标志，我们的教堂外面挂着十字架，我们的讲台上有着十字架，而我们甚至于在我们的脖子上也挂着十字架的项链，我们喜欢高举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可是在2000年前却不是这个样子。2000年前当你讲到十字架的时候，十字架不是荣耀，相反的十字架是羞辱，十字架不是一种的成功，相反的十字架是失败，十字架不是能力，它是软弱。所以这是那个时代的情景。我们今天所有我们所看见的十字架，我们以基督教来说，大部分我们的十字架上面是没有耶稣挂在上面啊，因为我们照着圣经所给我们的教导，十诫里面说不要照任何的像，好像这个地上各种走兽的像啊之类的，所以我们不给神有任何的一个像，所以我们不愿意把耶稣的像也放在十字架的上面。但是在天主教的里面，他们习惯往往就是在十字架上面也把耶稣的像也雕刻在上头啊，当然我们知道那只是反映出人的一个形象来，不一定是真的耶稣就是长那个样子的啊。可是你就算你去看天主教的这种雕刻的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像，或者你去看一些的绘画上面所画的耶稣被钉十字架，这些的都没有反映出当时真实的情景来。这些的画都经过了一些的美化，经过了一些的装饰。最大的不同的地方 如果是在第一世纪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人，并不是像这些的雕刻或者画里面所画的一样，在耶稣的下半身还围着一块布把它给遮盖起来。在第一世纪被钉十字架的那一些的犯人，当他们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们是全身赤裸裸的，没有任何的遮盖，而全身的赤裸裸，那是在众人的眼前暴露在他们的面前，那是一种的羞辱。我们知道创世纪里面给我们看见，当亚当夏娃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的时候，他们就觉得羞耻。所以赤身露体跟羞耻是连在一起的。所以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在世人的眼中看来那是羞耻，可是在约翰福音的里面却用一个词来形容他，叫做得荣耀。耶稣荣耀神，不只是透过他所行的神迹，不只是透过他所传讲的这些的教导，耶稣基督荣耀神最高的最终极的一个表现是在他死在十字架上。因为唯独只有借着他死在十字架上，他可以把永生赐给神所赐给他的人。所以当主耶稣到了22节的说，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经赐给了他们，意思是什么呢？意思是我走过的路他们也要同样的走，我承担的使命他们要同样的承担，我怎么样子的把永生赐给你所赐给我的人，这一些人也要把永生带给外面那一些还没有相信你的人。而我怎么样子的把永生带给他们，是借着死在十字架上。而这些人怎么样把永生带给那些还不信主的人，他们也需要照样的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是主耶稣在这里说的这一段很独特的话语，它的含义在这里，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经赐给了他们。这里头包括了有相同的使命，相同的任务，也有着相同的一条的道路，那就是走十字架的道路。所以回到上一堂的时候，我们给弟兄姊妹谈的，因着我们属于神而不属于世界的缘故，所以世人要恨我们，世人要逼迫我们，要反对我，因为我们所传讲的是一个否定掉世界的一切的优势的这一种的信息。我们所传讲的是所有的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所有的人都需要耶稣基督的救赎，离了他别无拯救，这是我们所要传讲的信息。而这一种的信息是一般的世人所拒绝所反对的，所以很自然的传扬神的福音，我们会遭遇来自世人那些不信主的人他们的反对，甚至于他们的逼迫。同样，所以我们就看见我们也会走在十字架的道路的上面。主说，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经赐给了他们，我们已经有份于主所赐给我们的这个荣耀了。但问题是我们有没有走在这一条荣耀的道路上面，走在这一条叫世人看为羞辱，看为软弱，看为失败，看为愚拙的这一条十字架的道路。但在神眼中看来，这条路却是荣耀，却是得胜，却是能力，却是智慧。这不就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里面所给我们传讲的信息吗？第五个点，不仅仅这种宣教的使命的扩大，宣教的道路的延续，而且呢，在这里我们也看到了永远福分的扩大。主耶稣在24节说，我在哪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在那里，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因为创立世界以前你已经爱我了。主耶稣在这里跟神有一个祷告，我在哪里， 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在那里。主耶稣在哪里？主耶稣在哪里？主耶稣进入荣耀里，是不是？这就是前面第一节到第五节的时候，他所祷告的说：“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先，我同你所有的荣耀。”主耶稣回到了他的荣耀的里面，而主说：“我在哪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在那里。”换一句话说，不仅主耶稣基督要进入到那一个永世的荣耀的里面，所有相信主耶稣基督的人也都要一同的进入到这一个永世的荣耀的当中，与父神永远的同在，活在神的面前，永远的来侍奉他。所以主耶稣在14章第一节到第四节的时候，特别来安慰他的门徒们，他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的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那里。我往哪里去，你们知道那条路，你们也知道。”主耶稣在这里就说到了，我到父那里去了，是要为你们来预备地方，等预备的地方我就要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那里。这不就是17章的24节所祷告的吗？我在哪里，愿您所赐给我的人也在那里。所以这里所说的是跟14章的这一段经文是连在一起的。耶稣基督经过了十字架的道路，回到了他在永世里面的荣耀的当中。但是我们神的儿女们，我们也要在地上走十字架的道路，把耶稣基督的福音传扬开来。有一天主耶稣还要再来接我们，一同的进入到他的荣耀的里面。所以这里我们可以看见的是，这个永远福分的扩大，原来这个荣耀是只有耶稣基督与父神同享，这个荣耀是属于三位一体的神的荣耀的。但如今我们却也能够一同进入到这个荣耀的里面，我们可以一同去享受这个永远的福分，就是一直不断的活在神的同在的当中，一直活在神的面前。并且主耶稣在这里讲一句话：因为创立世界以前，你已经爱我了。创立世界以前，你已经爱我了。前面他说使他们知道你爱他们，正如你爱我一样。所以我们看见，那是将活在一个永远的爱中，活在神那个没有限量的、无可测度的这个大爱的里面。25节，世人未曾认识你，我却认识你。讲到了神与耶稣基督之间的这种亲密的关系。我们昨天提到了，所谓的认识不是这种头脑知识上面的增加而已，所谓的认识或者知道，那是表达一种关系啊，非常亲密的关系。世人不曾认识这位父神，但主耶稣基督却认识神，因为他是神所爱的。因为在已过的永世里面，在创立世界以前，父神就已经爱了他了，父神就已经与他一同享受相同的荣耀了。所以主耶稣在永世的里面就已经享受了与父之间的这样的一个亲近。但接着主耶稣却转说，这些人也知道你差了我来了。所以这里提到了三个人，一个是世人，是那些还不相信主的人；第二个是主耶稣；第三个是这些人，就是指着那些相信主的人啊。所以这些人跟世人是分开来的了，一些是还没相信的，一些是相信，而主耶稣在中间。主耶稣认识神，世人不认识神。但这些人呢，他们已经知道了，他们也相信了 你差了我来了。所以我们看到这讲到了这一种的福分，已经有这一群相信主耶稣基督是神所差来的人，他们所共享的了。最后一个点，那这一段经文的结尾的地方，主耶稣这样子的祷告，他说，我已将你的名指示他们，还要指示他们，使你所爱我的爱在他们里面，我也在他们里面。主说，我已经把你的名指示给他们了。前面我们也已经看见了，说到主耶稣把他的名显明给这些的门徒们，让他们可以来认识，这是在第六节的时候就已经提及的了。他说，我已将你的名显明给他们了。主早就已经把他的名显明给这一群门徒们，让他们可以透过他的名更深的来认识神，来认识那一个从来没有人看见，唯独只有在父怀中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的这一位神。耶稣基督在地上的那三那个侍奉的三年半的里面，他已经在这一群门徒们身上成就了这个工作。但在这里他说到，我还要指示他们。换一句话说，神的启示的工作，这个把没有人看见的神给表明出来的这个工作，并没有因着耶稣基督的被钉十字架，因着耶稣基督的被接升天，这个启示的工作就停止了。相反的，这个启示的工作还会再继续下去，主耶稣仍然要再把神的名来启示给我们，让我们后代的信徒也可以来认识，使你爱我的爱在他们里面。神对耶稣基督的爱如今也在教会的里面，这已经第三次重复了类似的这个话语了。然后最后一句说，我也在他们里面，主如今也在教会的里面。这是维系了教会的合一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依据，就是因着耶稣基督他借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他借着圣灵把这一位人所看不见的父的名接续着把启示给我们，他借着圣灵把神爱耶稣基督的爱也充满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在罗马书的里面说，讲到神的爱，说借着所浇灌在我们里面的圣灵，已经把这个爱已经浇灌在我们里头了。神要把他的爱充满在我们的当中，让我们可以在爱里面合一，让我们可以在爱的里面建立基督的身体。我们看完了约翰福音的十七章了，我们会发现到这一章经文的里面，主耶稣在为着他的门徒们，无论是当时的门徒还是后世的门徒们来祷告，而整个的祷告其实就环绕在一个焦点上面，就是教会的合一。而我们透过主耶稣基督的这个祷告，我们发现教会的合一有四个非常重要的根基，我们需要来思想我们的教会有没有这四方面的重要的根基。我们是否每一个在教会里面的人，我们都有了永生，是那一个借着认识独一的真神，并认识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才能够拥有的永生。第二，我们每一个人是否有神的名在我们身上，这个名不只是一个名义而已，这个名是一个实际，这个名是说到神的特性，神的性情也在我们的身上显露出来了。在我们的原来，我们这些败坏堕落的罪人的身上，我们要彰显出神的荣美来，让世人可以看出我们像耶稣基督一样。我们是教会每一个人，我们是否也确实有认真的来学习神的道，来学习真理，并且顺服而行，好让神的道可以通行在他的教会的里面。最后，我们是否神的爱真的充满在我们的里面？教会是有神的爱充满的地方，但问题是，这是只是一个名义上呢，还是这也是一个实际呢？
爱是教会的合一不可缺少的，当然这四个都不可缺少，而且我们一定要在每一个都很平衡。我们昨天讲到真理，也就是神的道，真理可以使人成圣，真理跟合一有关联。那今天我们讲到爱，但这两个并不是相抵触的。事实上在圣经的里面，我们看爱跟真理都是同时的并行的，一直不断的把这两个放在一个平衡的一个范围的里面。好像约翰二书跟约翰三书非常明确的表达说，爱你们是为真理的缘故，一次又一次的提到爱跟真理，爱跟真理。我们看到这是在神的家中都不可或缺的。当我们要来强调其中的一个的时候，不要忽略另外一个。神的家是这几方面都必须同时具有的，而我们需要思想到底在我们的教会的里面有没有着神的这个爱，并我们的眼光要放大，更加的看见教会的合一不是只有为着合一而已。教会的合一有着另外一方面的目标，就是宣教上的目的。我们应该把福音传给在我们周围的那许许多多人。求神透过约翰福音的17章再向我们来说话。虽然圣经的里面我们昨天说过了，谈到有关于合一的经文很多啊，我想弟兄姊妹们不应该停在约翰福音17章，你应该再去读读像哥林多前书啊，那像罗马书，像以弗所书，像腓立比书，这一些的经文都谈到了教会的合一。但是约翰福音17章可以作为一个起点啊，我们好好深入的去思想这一章的经文，然后呢再从它扩及到圣经的里面其他论到有关于福音的这合一的这一些的经文。我们一同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从创立世界以前你就爱了你的儿子耶稣基督，在创立世界以前你就已经把你的荣耀也赐给了他。但我们何等惊讶，当我们来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你所爱耶稣基督的那爱你也爱了我们，你所赐给耶稣基督的荣耀你也赐给了我们，你所赐给耶稣基督的道路你也赐给了我们，你所赐给耶稣基督的使命你也赐给了我们。主啊，你何等的高抬了我们这些卑微不配的人，竟然让你的儿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了救赎的工作之后，你把这个传扬这个救赎大爱的使命竟然交托给我们这一般不配的人，让我们借着你的教会的合一，让我们借着我们的宣教的工作，让我们借着我们的爱的见证，主啊，可以把你的福音传扬给在外面那一些还没有相信你的人。主啊，让这一个合一的范围可以一直不断的扩大，让你的心可以更加满足。如今我们在等候着主耶稣基督所应许我们的，说我在哪里，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在那里。我们在等候着他在天上为我们预备地方，然后来提接我们进入到那个永远的荣耀的当中。我们的主啊，当你还留我们在地上的日子的里面，求你一直不断的借着你的话，借着你的圣灵来提醒我们，我们不是在这边枯坐干等，我们不是在这边闲暇游荡，我们是带着使命留在这个世上，积极的把你的福音传扬开来，好让你可以早日的为我们预备好地方，可以来提接我们进入到你的永远的荣耀的当中。主，把你的教会恭恭敬敬的交托在你的恩典中，感谢赞美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